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里平安。感谢主，每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主，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们常常习以为常，但其实我们要记得，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许多地方属主的儿女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题目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记得大概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三把这个题目告诉永志的时候，他就说你要用40分钟的时间讲这个题目，黄长老正在写一本书也是讲同样的题目，哎，那么好像意思是说你好大的胆子，40分钟要讲一本书的东西。我当然不可能用40分钟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你如果听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或者还没有听够的话呢，那么可以去期待黄长老就要出版的这个书哈。那么他出版的书我已经帮他宣传过好多种不同的本哈，所以每一次他有新书送我一本一点都不冤枉。但是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所讲的重点是想要讲基督徒的自由，到底我们要追求哪一种自由，是放纵情欲的自由，或者是顺着圣灵而行的自由，这是我心里面最深的一个负担。所以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题目。头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一个事实，那就是说我们是蒙召得到自由。第二方面，我们蒙召得到自由之后，也表明我们有一个选择，其实我们是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在灵里面生活而胜过肉体，这是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在加拉太书5章16节到18节。第三方面，当我们讲完我们要选择顺从圣灵胜过肉体之后，好像似乎我们这一段就可以讲完了，但是很稀奇的是说，在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保罗再一次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一个更好的翻译呢，如果要用原文直接来翻，就是肉体的工作都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讲完了这个选择的自由之后又再一次提到肉体的工作呢？那么原来我们虽然已经信主，我们在得到了这个自由，可是肉体仍然是我们的难处，肉体仍然可能罪的本性仍然可能借着我们的身体来发动，所以他好像在走一点点回头路来讲说，这个肉体的工作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要我们提高警觉。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要活出在灵里面的生活，他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又再一次提到两样事，就是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把肉体和肉体的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从正面来说，你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必要靠着圣灵行事。所以我这篇信息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把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从整个的前后文里面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样我们对于圣灵所结的果子也许会有一些更透彻更清楚的了解。今天的目的不是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样在4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每一样花个3分钟来讲，好，或者每一样花个4分钟来讲，那刚好40分钟就讲完，这不是今天这一篇信息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当保罗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他的前后文是什么，他的框架是什么。好，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把握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蒙召得自由的事实。自由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接受，认为我们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说，不自由无宁死，如果没有自由的话，活着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在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应当追求也应当得到四种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或者说是敬拜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好像已经都被我们接受 认为是一个永存不变的一个自明的一个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这样讲自由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样子的讲法是不是合乎圣经呢？从一方面来说，并没有很严重的与圣经的这个想法冲突的地方，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这个背后基本的精神是一个人本的精神，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精神，自由就很可能被滥用，自由就很可能产生反效果。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所以有人才说自由，自由多少之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自由。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弟兄们，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由是怎么来的呢？自由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自由是蒙召的人所得到的，或者是说神呼召我们要得到一种自由，这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自由。这个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自由甚至不是我们去争取来的，是怎么来的？是蒙召来的。表示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自由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徒所有的自由不是自己努力争取的结果，基督徒所有的自由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好事，不是因为我们积了什么功德，因此神把自由赏赐给我们作为他给我们的报酬，不是的。自由是蒙召而来，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调转过来讲，那么这句话的另外一个同样的讲法就是说，除非神给我们恩典，除非我们蒙召，否则我们永远活在不自由的这个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吗？除非我们蒙召，除非我们蒙受神的恩典，否则我们原来是不自由的，我们原来是为奴的，我们信主了之后才可能拥有这个真正的自由。圣经这样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自由是基于神的恩典，我们所有的自由不是因着我们的功德所得到神给我们的报偿，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赐下，所以自由是一个恩典。那么自由是一个恩典，也再次提醒我们说，若是我们不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其实我们是不自由的。表面上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但其实我们是罪的奴仆，其实我们是不自由的。但是圣经上也再次提醒我们说，这样的自由很可能被误用。那么因此我们就要再一次的来思想说，到底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特别就告诉我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在这里提到的这个从什么样的自由里面得到释放呢？从死守律法的律法主里面得到释放。死守律法的人，他们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说，我们可以靠着行律法，或者说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义得到上帝的称许。保罗说不是这样，我们所以能够得到上帝的称许，所以能够得到上帝的接纳，完全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使得我们得到上帝的接纳，使得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的义不是一个自己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着信基督而得到的义。我们如果只靠着自己要得到上帝的称许的话，那是一条艰难而且不可能的道路。虽然在腓立比书保罗特别提到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是在他信主之前，那是他骄傲的一个借口。可是什么是律法上的义呢？死守那些规条，许许多多是一些负面的规条，其实是越守越辛苦，一点点都没有自由。 所以在这里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说，自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当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再受律法上的那些规定辖制，我们不要再以为我们受了割礼之后就高人一等，就得到神的称许，可是也产生另外一个可能的结果，那么是不是我们把所有摩西的律法通通置诸脑后？那如果这样的话，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许多道德上的规定，我们又应当如何来看它呢？那如果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那么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们生活的行为就不再有任何的规范了呢？如果我们把摩西的律法完全放下来，那么基督徒生活跟行为的准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无律法的一个混乱的一个状况？那么也许有攻击保罗人就说，因为这个缘故，是不是基督徒因此就可以过着一个不道德的而且放任的一个生活？可能针对当时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这里圣经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自由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所以从第五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保罗特别提到说，我们要把握我们蒙召之后得到的自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在这里保罗他好像用着一个非常优美非常有条理的一个讲法来讲这一个事情。好，那我没有机会把这个 PowerPoint 做出来，那么如果做出来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但简单讲呢，保罗在这里好像是有四个宣告，这四个宣告呢是有关的。好，那我们一般讲呢认为这是一个交叉式的一个问题。头一个宣告是什么呢？头一个宣告是说，我们不可以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在第五章十三节的第二段。然后第二个宣告是什么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来彼此相爱，这是在第五章十三节的第三段。然后第三个宣告是什么呢？第三个宣告就是说，爱是成全律法的，因为所有的律法的成全就是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的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个宣告跟第三个宣告呢是类似的宣告，或者说第三个宣告是对于第二个宣告的进一步的这个解释。然后第四个宣告是什么呢？第四个宣告就是告诉我们说，情欲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就是在相咬相吞这件事情上。所以第一跟第四是相对的宣告，不可以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放纵情欲表达在什么地方上呢？表达在相咬相吞上。好，所以在这里也很快的就提醒我们，当我们有自由之后，那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肉体还在。在这里情欲这一个字啊，这个希腊原文啊，跟身体这个 sex 跟 soma， 在这里特别保罗用 sex 这一个字，所以这个在保罗自己的所写的书信里面，这两个字有时候通用，有时候这两个字的意思不是完全一样，在这里就不能够仔细的来多说。但是在这里却很清楚的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了自由，但是我们的肉体还在，或者说有的这个圣经把它翻成什么呢？翻成 sinful nature， 我们犯罪的本性仍然在，因此呢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挣扎。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圣经上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自由了，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自由呢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这个机会。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原文就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可以翻成看哪，好，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警告，看哪，要留心哪，要小心哪，你们不能够把自由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那么放纵情欲在什么事情上能够表达出来呢？放纵情欲就在相咬相吞这件事情上呢就表达了这个出来。圣经上在这里很清楚的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是有自由， 我们虽然信主之后我们是自由的人，不需要再行在律法的里面，不需要再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得到神的称许跟神的接纳，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有一个会使得我们犯罪的一个肉体。好，那么这个使得我们犯罪的肉体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就是会使得我们能够相咬相吞，彼此互相的这个攻击。好，那么前段时间我们的女儿带着这个小外孙女回家来啊，我们玩那个小孩都玩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好，那么常常跟她 Skype，现在他开始会爬，我们就说就像是看动物园里面的熊猫一样，啊，看他爬来爬去很高兴。可是前几天我的女儿忽然打电话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不得了不得了，这个小姑娘做了一件坏事。我说什么坏事？那么她说今天在 babysitter 那里呢，她把 babysitter 咬了一口。哎呀，我就跟我太太说，好羡慕那个 babysitter， 我巴不得被她咬一口，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好，他这个咬一口呢是一个罪恶的本性的一个表达。好，我想这个一点点都没有问题，他现在忽然会发脾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圣经上这里讲到的相咬相吞是很严肃的字，用的是什么样的讲法呢？用的是两个野兽互相的战斗，好，要打得真的死去活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罪的本性一开始的时候很可能只是一点点，很可能只是一个九个月大小孩咬了 babysitter 一口，因为有什么不称心的事。但是这个罪的本性呢，长大了成熟了，罪既怀了胎，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就生出死来，这是严肃的事情。小孩子咬 babysitter 一口，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哈哈大笑。但是长大了之后，他的言语会伤人，长大了之后他发起脾气来，那是非常恐怖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这个罪呢，我们要认识罪在我们心里所可能产生的这个破坏力啊，要可能产生的这个破坏力。所以圣上才说呢，我们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有了自由了，并不是就表示说我们罪恶的本性就不受限制。圣经上不是单单只是消极的这样讲，圣经上积极的怎么讲呢？圣经上积极的说，啊，积极的怎么说呢？圣经上积极的说，总要让爱心互相服侍。哎呀，互相服侍这个字在原文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这个字呢跟奴隶这个字是同样的字根，我们很熟一个字叫做 doulos， 就是做奴隶，啊，所以互相服侍呢，一个最简单的翻译呢就是互相做奴隶，这就是互相服侍。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他是这样讲，啊，他说这样表示说，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呢，并不是一个服侍的人，就是或者说在教会里做领袖的人呢，就是你做什么呢？你做领袖，其他的人呢，有很多的奴仆来服侍你。一个做领袖的人呢，反而应该是说，在教会里只有你一个人说做奴隶，其他的人呢，通通都是主人。这是一个在教会做领袖的人。好，所以如果我作为你们的长老，我就是奴隶，在座的每一位大概800位左右吧，就是有800多个主人，我就要好好的服侍大家。那么所以后来有人也讲啊，我忘了是谁说的，说如果到一个教会里面呢，这个牧师呢是服侍大家，师母呢就是小媳妇，有很多的婆婆。好，那么这是不是这一段圣经正确的理解呢？哎呀，感谢赞美主，不是。这个地方呢是说互相服侍，如果是互相服侍的话，我们就是800多个小媳妇彼此互相服侍啊，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啊，并不是说谁要服侍谁。虽然服侍那个字呢是一个强烈的字，但是呢后面加上另外一个字呢是什么呢？是彼此。我看到这个字我就说感谢主，是彼此互相服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带着小媳妇的心态来彼此互相服侍。当然有人会说，这个人呢虽然是小媳妇，比婆婆还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这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到一件重要的事，当我们面对私欲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相咬相吞， 我们怎么处理它呢？就是靠着神所赐的自由，靠着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能够爱的这个恩典，我们彼此互相服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彼此互相服侍的时候，就成全了这个律法，因为所有的律法就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活在律法底下，律法里面的那个爱的原则我们也丢开了，但是我们怎么把律法里面爱的原则能够实行出来呢？不是靠着自己拼命的努力来做，而是怎么样呢？而是靠着圣灵呢来成全。这是以下保罗继续的会来进一步的阐明。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要再提几样事情，希望我们明白。在圣经上，如果我们仔细看，因信称义，这个称义跟成圣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只是说因信称义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不继续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使我们达到成圣的地步。这是一个不可分的事情。那么等一下我会继续再强调为什么这是不可分。另外一方面，请看好在这里一个很严肃的二分法，后面呢是想到相咬相吞。因此我们会说，神使我们得到自由，以前是相咬相吞，现在呢是不咬不吞，或者呢是不理不睬。圣经上没有这样讲，相咬相吞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互相扶持，在爱里面互相扶持。如果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在爱中彼此互相服侍。那么所以呢，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好像圣经上只给我们两极啊，只有两个极端，一边呢是相咬相吞，一边呢是在爱中互相服侍，中间呢好像有一些灰色地带，不咬不吞，不理不睬，但是呢那不是选择。我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一样事，就是不咬不吞不理不睬呢是一个 unstable state， 我用工程话 来讲，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这个状况。在不咬不吞不理不睬的情形底下，要不你就是靠着神所给你的自由往彼此相爱走，要不你如果在这样情形底下，你就是继续被你罪恶的本性所影响，进到什么？进到相咬相吞的里面。所以教会里面，我们要不呢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彼此服侍，彼此互相做小媳妇，要不呢就是怎么样呢，顺着我们罪恶的本性相咬相吞。我们觉得我们会在一个灰色的地带，就是不咬不吞啊，不理不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不是一个稳定的状况哈。这个不是严格的解经，是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心里面的一些领受。好，以上是第一点讲完了。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在灵里生活胜过肉体。从第五章十六节开始到第二十六节，有七个地方很明显的提到圣灵。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是因着顺从圣灵的缘故，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不是靠自己努力拼命挣扎的一个结果。我知道当我这样讲，但是我还是要谨慎的来讲，不是自己努力拼命挣扎，并不就表示说人没有责任。那么最后我会试着解释这一点。那么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怎么样呢？提醒我们说，虽然我们已经信主，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罪恶的本性仍然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当中有一个犯罪的这个律。我个人读罗马书第七章，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都同意的，也包括黄牧师他100%同意。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前半部呢，用的动词是过去式的动词，表明这个保罗信主以前的光景。罗马书第七章 最起码十四节之后所有用的动词都是现在式的动词，表明那是保罗信主以后的光景，甚至就是写罗马书时候的光景。在七章十四节里面，他提到许许多多的挣扎，提到许许多多的苦，他形容他自己信主之后的挣扎之苦的高潮就是在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什么取死的身体呢？我真是苦啊，是中文文雅的翻译啊。那么一个更直接的按照这个意思来翻呢，可以翻成说我真是个可怜虫，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可是在这个挣扎之后，他说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大的挣扎，因为信主之前我们一些没有感觉是罪是错的事情，信主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里面有这样子的挣扎，因为有肉体犯罪的律还在，可是我们要靠着圣灵胜过肉体。同样的，在第五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保罗又用着很优美的文字来描写，他要有四个声明。第一个声明呢，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胜过肉体，第五章十六节。然后第五章十七节的前半节，他提到我们的情欲跟圣灵相争。然后第五章十七节的后半节提到说，情欲跟圣灵相争的结果，使得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畅通的运行。然后第四个宣告是什么？第四个宣告就是说，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的底下。很稀奇耶，为什么在第四个宣告他不说若是我们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就不在肉体底下，他要说就不在律法底下。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读这段圣经，我就在想说到底他是在想什么。我告诉你我心里面的一点点的领会，我忽然发现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两个时代的原则。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在旧的时代里面圣灵还没有完全降下来，圣灵只是降下来在一些少数人的身上，为着完成一个特殊的一些使命。可是在新的时代里面，圣灵降下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不单单我们每一个人在都是受了圣灵的洗，这是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而且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里。约翰福音从十四章开始到十六章，保罗这个主耶稣基督有五个地方提到说他来了，要差这个保惠师来，提到圣灵非常丰富的工作，现在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不是活在旧的时代的里面，正像在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到34节所说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圣经上怎么样告诉我们呢？在这个地方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哎呀，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律法是一个写在石板上的律法，那是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在我们的心灵之外的一个律法，那好像是必须我们靠着人的努力来死守的一个律法。可是新约是什么？新约是神要把这个律法的这个原则写在我们的心中。以西结书里面也解释说，到那一日呢，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把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一个两个时代的一个原则。在这个新的时代的这个原则底下呢，律法的作用在我们心里，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想起耶稣基督的话。当我们面对一个做决策的一个情境的时候，若是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若是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若是我们不让圣灵担忧， 我们可以行出律法里面的要求。旧约的律法，犹太人他所骄傲的，他所坚持的，就是要受割礼。可是在申命记第十章十六节，在那里很早的时候，摩西就已经说，你要把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和合本圣经翻译里面最怎么样呢，最不信的一个翻译。摩西在这里他是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礼。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其实在保罗书信里面也再一次的能够发明出来。真正的割礼不是肉体的，不是遗文的，是我们心里面受割礼，表示说那是我们的心被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被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想起圣经上的话，想起圣经上的教导，以至于我们靠着圣灵能够活出那个旧约律法里面的一些要求。这就表示说我们是在律法之上，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死守，圣灵能帮助我们活出这个更高的原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这是我个人所羡慕的一个人生。如果这样的话，有人会讲说，我现在不要信主啊，信耶稣就是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太辛苦了，我现在要享受人生，我现在就是要天天奢华宴乐。好，那么等有一天呢，等到我年纪大了，生病了，老了，玩不动了，那时候信耶稣啊。I am getting the better of both world， 有人这样讲啊，所以两个世界的好处呢，我都得到了啊。那么临死之前呢，所有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好玩的事都享受过了，然后咽气之前呢，眼睛一闭，信耶稣上天堂啊。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这个话的人其实是不明白，我们人以为的自由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束缚。其实是一个束缚。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有胜过罪的自由，我们有为所不为的自由，这是圣经上所说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怎么来呢？这个自由是由相信耶稣、顺从圣灵的引导而来。对不起，我要看一下我的表跟时间。那么第三点，我今天一定要把圣灵所结的果子讲到，要不然就对不起大家。第三点呢，我们就要认识到说，在五章十九节好像有一点点扫兴，已经讲到这个了，再来一个五章十九节，情欲的工作都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会在这里讲？我觉得在这里保罗讲这些，只是想要提出一个严肃的一个警告。什么严肃的警告呢？他提到四类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四类的事情呢，头一类的事情呢，是跟性关系上面的犯罪有关，奸淫、污秽、邪荡；第二样事情呢，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偶像跟邪术；第三样事情呢，仇恨、增进、恼恨、嫉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提了几样？提了八样，是跟我们人际关系有关。然后第四样事情呢是什么呢？是醉酒跟荒宴，跟我们的生活的形态、生活的习惯有关。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提这些事情，而且呢只是举例式的，因为他最后怎么说呢？因为第二十一章的最后呢，他说等类，本类就是等等等，表示说还没有讲完，还有很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几样事我们要提。头一样事情呢，说情欲的事，或者说是就是肉体的工作，用的是多数。后面用的许多的动词也通通都是多数的，后面用的许多的名词也通通都是多数的名词，跟第五章后面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单数呢，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我思想为什么在这里有多数跟单数的一个差别，我心里面的一点点体会就是说，其实肉体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产生的结果是各式各样的结果，各式各样的罪。另外一方面呢，这各式各样的结果、各式各样的罪，通通都是罪，通通都不讨神的喜欢，通通都引起神的愤怒，没有大罪小罪的差别。我们一看说是淫乱，
底下怎么说呢？奸淫污秽邪荡，我说感谢主，这种罪我不会犯。啊，底下怎么说呢？增进记恨恼怒，哎呀，这种事情是免不了的，没什么关系。好，反正呢，大罪不犯，小罪不断，那是 big deal。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讲，所有的事情是摆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来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名单也提醒我们说，这个罪呢，好，没有大小分别，但是这个罪呢，也有怎么样呢？可能也有流通性。一个恼怒的人，一个嫉妒的人，一个结党的人，一个纷争的人，也很可能到最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变成一个奸淫的人，变成一个污秽的人，变成一个邪荡的人。亲爱弟兄姐妹，这些事情要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一个更深刻的提醒是什么呢？是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行这样事的人呢，在原文是一个现在时代的分词，所以就是把动词当作名词来用，用现在时态呢，那么我觉得 NIV 的圣经翻得更好。他说 Live like this， 不是我们做一样一样的事，而是我们整个的生活形态看不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管制，我们整个的生活生态还是完全在肉体情欲的辖制的底下。行这样事的人不能够见神的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警告。我要怎么讲才能够讲得清楚呢？我个人坚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因为这是神的主权，因为圣徒永远蒙保守。我个人坚信呢，这个是圣经上的一个真理。但是我也觉得圣经上有过多的警告提醒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上应该要有怎么样呢？应该要有圣，应该要有那个合适的合乎圣经的这个表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耶稣怎么说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怎样？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们被自己的一个假象所欺哄，觉得我们信主之后可以仍然像过去一样的生活，这个从来不是圣经的教导。我最近在看 Jonathan Edwards 所写的 Religious Affection， 看缩写本。这个约达丹·爱德华兹是第一次美国的大醒觉的一个领导人，他的一篇信息《罪人落在神愤怒的手中》造成了整个新英格兰的大复兴，里面有许多超自然的事情，有人听到了之后被圣灵感动，倒在地上打滚，各式各样的奇异的事情都发生。可是约拿丹·爱德华兹继续留在那个教会里面牧会，隔了十年之后，结果让他非常的失望。许多当初经历过好像很大复兴的人，他们的生活好像完完全全没有活出所当有的果效来。所以约拿丹·爱德华兹就写了这本书 Religious Affections， 书上最后说，什么才是圣灵做工真正的果效呢？他说 Holy Life and Holy Living， 圣洁的生活才是圣灵工作真正的果效。所以就移到今天我所讲的最后的一点，在这边提到圣灵的果子。圣灵所果子这九样我们都非常清楚，我在这边呢就不多说。那么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不在律法底下；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的生活就应该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有一个地方请我去领会，他给我的题目呢叫做结出圣灵的果子。好，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心里面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呢，圣经上不是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经上说什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我怎么结出是圣灵的果子？拜托， 对不对？是要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因此就没有责任，因为底下怎么说呢？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把什么？是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必靠着圣灵行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基督徒仍然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是把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说好了就背啊背啊背啊，背到什么时候啊？可是在这里呢，好像更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说，背到一个地步，要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在主在这里跟神允诺说，是的，我知道我肉体当中有邪情私欲，我现在愿意靠着你的恩典钉在十字架上。我愿不愿意跟主说，主啊，是的，我肉体当中有邪情私欲，我愿意接受你在环境里面所安排的一些情形，在环境里面所安排的，甚至是一些艰难的事情、负面的事情，目的是要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painful slow death， 这就是钉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人不是立刻的死，要隔好久才会死，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亲爱弟兄姐妹，如何圣灵的果子可以从我们身上结出来呢？从反面上来讲，肉体的邪情私欲要被钉死。我们里面的自私，我们里面的骄傲，神借着不同的环境把它彰显出来，甚至神借着一些不公正的一些指责，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的愤怒，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骄傲，那是一个 painful slow death。 可是这个 painful slow death 让我们肉体里面的邪情私欲能够被对付，能够被钉死。这是谁做的事？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呢，跟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还有跟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讲到我们地位上的死是不一样的事情。有点说我们的地位上已经死了，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上，我们要借着不断的正面的主动的顺服，让肉体的私情私欲被钉死，然后我们靠着圣灵而行。什么是靠着圣灵而行？就是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让圣灵担忧。好，所以我想我今天很简单的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今天我欢迎新会员，觉得没有听清楚的等黄小志长老写的那一本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暂时停在这里，但是我相信你圣灵继续要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你明白我们心里面的挣扎，也让我们把握住你的应许，愿意说，主啊，我要靠着圣灵而行，让我们里面常有顺服的心。我也相信每一次当我们面对一个决定的时候，圣灵都给我们够多的提醒，让我们心窍能够习练的通达，能够学习常常顺从圣灵，靠着圣灵而生，好让你的荣美借我们彰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